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再来思想圣经里面神的话跟神的道。在前面两次的分享里面呢，我们事实上是用个案研究的方式来看看圣经里面讲到人为什么会改变，人为什么可以在遇到各种患难试炼的时候继续的来说服神。我们提到了约瑟的例子，还有提到谁的例子？第一天提到的是谁的例子？谁走入了低潮？以利亚走入了低潮。啊，昨天我们提到了约瑟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里面呢，我们看见人之所以能够被改变来到神的面前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以利亚的例子里面，神是透过什么方法让以利亚可以走出低潮？我们最后提到有四个方面，对不对？啊，最后四个方面其实最重要是最接下来那个第三跟第四个。第一个是神陪伴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是神让人有团契的关系，神让人在关系当中可以成长，可以改变。在昨天的例子当中，我们看见约瑟他是遭遇了很多很多的苦难，神透过这些苦难呢来改变他生命的意义。而我们今天呢，第三堂呢，我们就不是讲个案研究了，我们就要从这两个个案里面呢来看到底背后的原则是什么，上帝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一个人可以改变。 How people change， 一个人为什么可以改变呢？从约瑟跟以利亚的例子里面看见，人之所以改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患难苦难或试炼，第二个关系 relationship， 人在 relationship 在关系当中愿意来改变。从这两个方面来思想，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再次给我们有这个时间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在看你的仆人在圣经里面所经历的一切的时候，主知道你的手也坐在我们的身上，也要带领我们透过各样试炼，透过各样爱的关系，你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改变，可以成长。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给你，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管讲的或听的都可以从你那边领受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呢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有关于苦难跟人的改变，第二个关系跟人的改变，第三个我们要来谈的是苦难跟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苦难跟 relationship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三个主要的主题。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的苦难跟人的改变。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有人说人是几岁定终身，有人说三岁，对不对？好像从小这个到了三岁的时候他的人格就定型了，有人说他可能到六岁人格就定型。不管怎么样，就是好像我们的个性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大部分接受的一个想法。好像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长大了，比如说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你要他改变个性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要你自己改变个性容不容易？也不太容易，对不对？所以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呢？如果按照人本主义，就是世俗的想法，他们要改变个性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要你自己改变个性容不容易？也不太容易，对不对？所以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呢？如果按照人本主义，就是世俗的想法，他们觉得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改变人的个性。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种下一个思想收成一个行动，种下一个行动收成一个习惯，种下一个习惯收成一个性格，种下一个性格收成一个命运。就是从思想行为习惯性格命运。弟兄姐妹，这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可是这完全不符合圣经哈、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哦。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这句话是19世纪苏格兰、哦、有一个所谓成功学家叫做 Samuel Smile 史迈尔这个人、哦、他提出来的。那在他一本书叫《品格的力量》哦、英文叫 Character、哦、品格的力量里面他提到这个原则，他说你只要他这个出发点是人本主义，怎么说呢？只要我们人改变我们的思想，慢慢慢慢慢慢，最后我们会改变我们的性格。所以人的性格改变操之在谁啊？操之在自己。好像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想要塑造我自己变成什么性格，我就可以这样塑造。可是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的思想，这个呢它底子里面是成功神学，它底子里面是成功学。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改变，我们人可以塑造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性格。这个不是圣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那弟兄姐妹，既然我们不要走这一条路，那到底圣经有没有讲人的性格可以改变呢？圣经有没有讲人的性格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很难改，但是圣经有讲人的性格可以改变。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第三到第四节。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五章第三到第四节，请问在两段式圣经第几页？214页。罗马书五章第三到第四节。好，翻到了以后呢，我们同声开口来读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读到这边，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哦、所以在这边保罗也提到了一个次序，不同于 Samuel Smile 所提到的次序、哦、保罗提到了一个的次序。第一个是什么？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所以在于保罗提到了四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次序的，对不对？从外在的患难最后变成我们对神对未来的盼望，这也是我们昨天结论的地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不是乐观？是不是悲观？那应该是什么？有盼望，对不对？所以保罗提到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有盼望呢？哎呦，你看见不是上帝给你很多好的东西啊，上帝大大赐福给你，你出你入，哇，都一切顺利，所以你很有盼望，不是？哎，圣经告诉，那这里没有提到性格啊，这里没有提到患难跟性格之间的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我问大家，什么叫做老练啊？成熟。还有呢？ Experience 经验，经验很丰富。还有呢？世故、哦、好像很了解这个人情世故、哦、还有呢？包容。还有呢？稳重、哦、这可能都是我们看到中文圣经讲的老练心中可能会浮现的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些解释。在原文圣经希腊文圣经、哦、翻译作老练这个字、哦、它原文是很不容易翻的，它叫做 dokimei、哦、dokimei 这个字、哦、要翻成中文很不容易，但是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哦、一个东西经过考验经过塑造以后、哦、它这个东西定型了，然后可以得到他的主人或者是得到塑造他的人的肯定，这个叫做 dokimei。 就这个东西哎呀经过了考验之后，他的整个形状就定型了，哇，那这个主人觉得嗯很好，这个是一个很稳定他很 approve 的一个东西，他很肯定的一个东西，这个叫 dokimei。 这太长了很难翻、哦、所以中文圣经翻作老练。在英文圣经呢，你知道他翻作什么吗？ NIV 版本翻作什么大家知道吗？
Character
什么叫 character？
性格
或者是品格。所以如果我们照英文的翻译，我们可以这样讲，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品格或性格。然后品格跟性格产生什么？
盼望。
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说人的性格可不可以改变？可以，它是可以生出来的。那它从透过什么生出来？
患难。
然后你在患难当中不要逃避，你不要躲避，你不要厌恶这个患难，你要怎么样？
忍耐。
你在患难当中忍耐到底，你的性格会透过这个患难被重新塑造改变，最后产生出人生的盼望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呢？为什么患难，为什么压力，为什么试炼竟然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本来已经3岁定终身了，我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可是竟然透过一些患难试炼，我们这个人还是可以得到很大的更新，得到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知道那个冰块如果结成冰的话是很硬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一个冰块放在那边，旁边放了一个铁线，一根铁线，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铁线能够弄到冰块里面去？你不要把冰块融化，就冰块在那边，你怎么样把铁线放到冰块里面？有没有办法？
加热
是最快的，就是把它加热放进去，然后再结冰了，就变冰棒一样了。假如说不加热呢，有没有办法放进去？两个都很硬，都很硬，对不对？你要怎么加进去？怎么用？慢慢磨，钻，慢慢钻，就钻进去，对不对？在钻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可以把冰干弄开啊，然后把它放进去。还有一种办法不用这样子钻，它还是可以放进去。什么办法？浇点水，它可以化掉了，它就融化了，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其实有很多方法但我要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铁线放入冰块里面，而且不要让冰块融化，不用外加任何的热来把它融化掉。怎么做呢？大家知道冰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冰它在摄氏，我们讲摄氏几度的时候它会结冰，0度，摄氏零度会结冰。这个零度结冰不是绝对的，会随着外在的压力这个结冰我们叫冰点会改变哦。如果外在压力越大，就是说这个冰块你给它越大的外在压力，你猜它的冰点会上升还下降？
下降。
冰点会下降。怎么说呢？本来是零度结冰的你给它压力很大的状况下它的冰点会下降，会变-1度或-2度。结果呢，冰点一下降，可是这个冰原本还是零度嘛，可是当它压力很大的时候，它冰点下降，它维持零度，结果这个冰就开始融化了，因为它是-1度、-2度，它就会融化掉，它就开始结冰。可是超过-1、-2度，它就开始融化。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个冰块，你用手去压它的你压的地方会变成水会开始有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做雪球那松散的雪球，你可以这样揉揉揉揉，它就变成一个很硬的一个雪球。因为你在揉的过程当中给它加压力事实上你手接触到加压力的地方，它是慢慢变成水，所以呢，你这样才可以揉，才可以把它糊成一个团。然后当你手的压力一放开呢，它冰点又上升，又变成零度，那这个时候它又结冰了，那就变成一个 很硬的冰块。所以冰有这个特性。那怎么样把铁线放到这个冰块里面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你在这个冰块上面把这个铁线放上去的时候，你在铁线的两端绑两个很重的东西，把很重的东西压在这个铁线的两端。当你很重的东西压着铁线，它铁线在压到冰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冰块跟铁线接触的地方会怎么样？压力提高， 冰点会怎么样下降，所以那个地方就会开始怎么样融化，它一融化呢，铁线就会往下掉，那掉了以后呢，它原本融的地方呢，哎，又没有压力了，那现在又怎么样又恢复变成冰，然后它下面压到的地方又融化，它又往下掉，然后掉过去以后上面又融又结冰，所以它就掉到你要它的位置，你把那个东西重的东西拿掉，它就已经嵌在这个冰块里面了。弟兄姐妹，压力越大的时候，一个很硬的冰哦，可以变成柔软的水，不用靠加热哦。压力很大的状况下，它就可以变成柔软的水。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就想到哦，神怎么改变我们的性格？神怎么改变我们这个已经很坚硬的这种生命呢？弟兄姐妹，如果上帝要把十字架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怎么放？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是不可能接受十字架，以我们这个天然的老我里面的老亚当，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十字架。十字架这么硬，我们生命也是这么硬，不可能接受的。上帝透过一个办法，透过十字架旁边所带来的患难试炼，让我们刚硬的生命开始变得柔软，十字架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它不断的透过患难、试炼、压力、苦难，让我们生命变得越来越柔软，十字架就一步一步一步进入到我们生命最深的地方，就好像铁线从冰的表面慢慢慢慢慢慢进入到冰的深处。所以弟兄姐妹，患难、试炼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神可以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把十字架的真理透过患难试炼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在这边提到患难变成性格中间还要一个什么过程？忍耐。弟兄姐妹，你要忍耐，在患难当中你要有忍耐，你知道这不是神讨厌你，神不喜欢你，神不爱你才让你有这些患难，神在患难当中有一个更积极的作为，要透过这些患难塑造你的性格，重新改变你的性格。这是第一方面，苦难跟改变的关系。第二方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有关于关系跟人的改变。关系为什么可以改变一个人？关系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们要思想两点。第一个，我们要来思想关系的重要性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那为什么关系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们要提到有一种作用叫做内化作用。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点，关系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关系对一个人很重要呢？在历史，根据历史的记载，13世纪的时候，欧洲当时候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做腓特烈二世，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想要做什么实验呢？他想这个腓特烈二世他想要了解到底人类天生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什么国家就讲什么话。可是如果你天一生下你都不要教他讲话，你都不要教他模仿跟学习，他第一个会讲的话是什么话？大家猜，人类天生的语言是什么话？妈啊妈，这个是各个语言都有的嘛，他想要，他还有假设哦，他的假设是说，到底人类天生的语言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是拉丁文？因为这是当时候三种最重要的语言，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当时候通用的官方语言是拉丁文。所以腓特烈二世他想要研究到底人类天生的语言是什么，他怎么做实验呢？他找了50个刚出生的 baby， 一生下来呢就把这些 baby 交给保姆来养，可是他要求这50个保姆只能喂他喝奶，只能喂 baby 喝奶，不可以跟 baby 讲话，也不可以跟他有任何的互动，因为你说逗他咚咚咚，我们的母语就会出来，这小孩就会学，所以呢连讲都不可以讲，然后呢也不可以逗他，你只能喂他喝奶，只能满足他生理的需要。他想要看看
到底 baby 后来讲的第一句话到底是什么语。所以他这个实验就进行了，进行到大概一岁多的时候，大家知道 人大概一岁左右开始会讲话了嘛，吼，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大家猜一猜，结果人类第一会讲的第一种语言是什么语？
中文。
中文。真的，代表我们中国人很有自信心。还有没有？
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哦。
拉丁文。
拉丁文。当然是中文。好。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验它结果第一种会讲语言是什么，结果这个实验还没有进行到它会讲第一个语言的时候，50个小孩全部死掉。他们说奇怪，我们都有请保姆专人在喂他，他们这小孩怎么每一个都活不到可以讲话的年纪？所以后来这个皇帝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哎呀，原来一个小 baby 要活着，不是只要供应他物质的需要就好，不是要喂他喝奶就好，他还需要什么？他还需要关爱，需要交流，需要逗他，需要跟孩子玩，需要抱抱他，亲亲他。弟兄姐妹，如果只有生理的供应，没有关系的互动，一个 baby 没有办法活，他没有办法活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关系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比他吃的东西可能是一样重要的东西啊。啊，你会说那是小 baby 啊，小孩子嘛，他现在本来就从小很需要妈妈照顾啊，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成人了，关系对我们还很重要吗？关系还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吗？大家觉得关系对你重不重要？就算长大了，就算我们是成人了，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有一个重刑犯，他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因为他重刑犯，所以他连在监狱里面出来放风都不行，他就整天单独监禁，就是单独关在里面，然后让他都跟外界断绝一切的接触，就是只能给他 送三餐来吃，就有点像小 baby 一样，只能喂他吃东西，只能给他吃东西，但他什么人他都不能见，连监狱里面囚犯他都不能够跟他们讲话。结果这个重刑犯呢，他就说他说他在那一段被单独监禁的时候，因为实在太孤单了，实在太孤独了，一个关系都没有，跟人家完全没有办法互动，所以他就想出一些方法。他想出什么办法呢？他就想到一种叫做精神旅行。他关在一个单独的囚室里面，可是他常常想着自己到外面去旅行，他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开始往上飘，然后飘了以后呢，我就穿过这个墙壁，然后看见外面有大山大海，外面还有好多的人，然后跟外面很多人讲话。然后有时候他发现自己这样旅行要回来还很不容易，还不容易回得来。随着他关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出去旅行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然后时间也越来越久。直到有一天，当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狱卒，就看囚犯的要来送饭菜的时候，顺便往那窗口一瞄，就看，不得了，这个人怎么了？还没死，快，还好有人幸好先发现。他躺在地上全身僵硬，一直在发抖，然后口吐白沫，眼睛一直瞪着天花板，一直在发抖，一直在发抖。哇，大家一看，哇，吓死了，赶快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那时候应该是我们所谓僵直型的精神分裂症，就是他已经完全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美国大学有一个法学教授叫孟德斯，他说一句话，他说单独监禁就是完全跟外界断绝关系，只要15天，单独监禁15天，它的效果就跟酷刑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酷刑是身体上面的酷刑，鞭打了，可是你不要鞭打他，你都不用跟他施加任何身体的痛苦，你只要把他关在里面15天，他心里面受到的创伤就跟你重重的鞭打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关系对成人重不重要？
重要。
很重要，对我们来讲也都很重要。那我要问大家，为什么关系对我们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需求，我们需要在关系里面，我们的生活需要有 relationship， 为什么？心里面有这个空洞，有这个需要，对不对？就像为什么人会有这个需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生下来就开始了，对不对？那请问一下，你的妈妈生你之前她有没有这个需要？也有。所以从我们的父母父子辈开始就有这个需要，对不对？往上追追追追追追到什么时候就有这个需要？亚当开始就有这个需要。圣经有没有讲？有哦。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哦。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弟兄姐妹，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当上帝花了六天造世界，对不对？当他一天造完之后，上帝都会说一个字来对他这一天所造的做一个总结。他说什么？
好的。
他说好的，神看为是好的，对不对？什么叫创世纪第一章神讲了几次好？神讲了几次好？六天，所以六次，是不是这样？
不是。
我们来看第四节讲了一次好，对不对？啊，再来第几节？第十节，上帝也讲了一次好，对不对？再来第几节？
十二节。
十二节，神也说了一次好，对不对？那再来第几节？
十八。
十八节，上帝又说了一次好，对不对？那再来呢？二十一又说了一次好，对不对？再来呢？
二十五。
二十五又说了一次好，对不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说一次好？最后一节，上帝说一切都怎么样？甚好，对不对？前面说了六个好，最后第七次说了一个甚好，对不对？好，上帝看了一切都很好。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当上帝创造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之后，上帝什么时候说不好？第一次说不好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人类犯罪以后，上帝说啊不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那上帝什么时候说了第一个不好？在第几章？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人犯罪了没有？因为到创世纪第三章人才犯罪，对不对？在第一章上帝说一切都甚好，第二章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说了一次不好。什么不好？独居不好。独居就是怎么样？没有那个关系，孤孤单单一个人，上帝看是不好的。因为上帝造人是把这个关系的需要摆在人的形象里面，这个跟犯罪不犯罪没关系啊。犯罪以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扭曲的关系，但是关系的需要是在创造的时候神就已经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所以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说怎么样？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怎么样？帮助他。弟兄姐妹，什么叫帮助啊？有时候交流哦，关爱关心，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读到帮助的时候，可能我们弟兄跟姐妹就会有不同的想象跟读法。比如说对弟兄来讲，哦，要来帮助我，那这个帮助是什么意思呢？帮我煮饭烧菜，对不对？还有呢？洗衣服，生孩子，带孩子，擦地，对不对？哦，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这里讲的帮助的意思啊？不是啊，这里不是这里讲帮助的最核心的意思，对不对？ 可能你在结婚以后啊，男主外女主内，你们有自己的分工，但是那个是分工，那个不是这里讲的真正帮助的核心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读的时候，以为说帮助就是娶一个仆人哈，回来侍奉自己，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啊，哈，这不是帮助的意思。可是你不要说弟兄会读，会照自己的意思读哈，姐妹也会读错。姐妹会怎么读呢？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有时候姐妹读可能读太快了，音有一点读得不准，就是啊，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绑住他，把帮助变成绑住他。哦，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圣经里面讲帮助的意思？也不是啊，哦，也不是绑住的意思，哦，那到底帮助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里的帮助是指说让人的人性，人里面的那个潜能，人里面的人性可以在关系当中成长。弟兄姐妹，一个人的人性，一个人内在的生命要能够成长，绝对不会在真空当中发生，不会外在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一个人就可以自己里面内在生命成长，不会。一个人内在的生命一定要在 relationship， 要在关系当中才能够成长。这个关系可能是对神的关系，这个关系也可能是对人的关系，但更重要的，对神对人有一个健全的关系，一个人内在的生命才会成长。这是在创造当中，神让我们看见关系就已经摆在我们的本性里面，对我是非常重要的。那当人犯罪了以后，关系重不重要？还是重要。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犯罪堕落以后呢，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破裂了。人跟人的关系怎么样？也扭曲，也破裂了。还有一个哦，人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也坏了哦。人也开始会隐藏自己，会隔绝自己，会不喜欢自己，讨厌自己。所以犯罪堕落，从关系的角度来讲，就是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都破裂掉了。所以圣经里面讲，耶稣来，他的十字架最重要，可以让我们跟神重新怎么样和好，对不对？重新建立一个关系，在十字架，在耶稣的救赎里面的关系。所以救赎当中关系同样很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既然关系这么重要，那我们就要来想一想，那关系跟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内在的个性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毕竟哈，你会想一想，毕竟关系是存在于外在的，比如说我跟神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外在的嘛，是在我外面的，我跟另外一个人或者我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外在的关系为什么会影响我内在的生命呢？外在的关系会不会影响我内在的生命？会哦。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关系不是只有我们的外面而已，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做内化作用 internalization， 内化。我们会把外在的关系呢内化变成我们自己里面的一部分。我举一个成语哈，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成语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近就是那个关系，当你越靠近红色的时候呢，慢慢你也会变成红色，你越靠近黑色的时候呢，慢慢你也会变成黑色。所以关系会慢慢改变我们这个人，是因为我们会把关系内化进去，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形容词，就是形容说如果夫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越来越久，他们会长得怎么样？越来越像。这个叫什么脸啊？夫妻脸。大家觉得有没有夫妻脸这回事？有。你有没有看过 有的夫妻真的长得很像？有，对不对？好像真的长得有的很像，但是也有好像长得不是那么像的，也是有。到底有没有呢？ 就有一个这个学者哦，他就很好奇，好，我要去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夫妻脸这回事。所以他怎么做研究呢？他找了很多照片哦，比如说他第一张照片，他放了一个男生的照片，可能四十几岁的照片，下面放了四张，差不多也是四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女生的照片哦。然后他叫一群大学生来选，请问一下，下面这四张照片哪一个是他太太？然后他这样来，他完那些受试者完全不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嘛，他完全凭外表长得像不像来评估。结果大家猜，他结果发现夫妻有个夫妻脸，在统计意义上，他的研究发现确实是有夫妻。他发现什么呢？夫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越久的话，那个被选中他们是夫妻的这个机会就越大，就是被陌生人选中夫妻越大。然后他这个学者还很有兴趣，他说那我去挑一个最常被大家就所有的这些大学生都认为他们是夫妻的来挑出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特质。大家猜一猜，那种被公认为最像夫妻脸的那一对夫妻，在他研究里面，他除了结婚时间很长以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
关系很好。
对，那个夫妻在报告说他们彼此的夫妻关系的时候，他的品质是最好的，品质是最和乐的。所以呢，当就是在他研究里面，他得到一个结论，当两个人在一起呢，时间很长，品质很好的时候呢，两个人感觉好像会看起来越来越像。这是他的研究哦。那弟兄姐妹，圣经有没有讲这个东西？圣经有没有说你越爱谁你就会越像谁？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有。早在心理学发展以前3000年哦，圣经早就已经提出这个现象，这是后来心理学这么晚，我可以说这么落后哦，才发现的。圣经早就有了，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9:10哦。何西阿书9:10，弟兄姐妹，请问在第几页？两段圣经，好，何西阿书9:10。
1063。
好，1063页哈，1063页，何西阿书9:10，1063页，翻到了以后呢，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请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葡萄
果树上生
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好，我们再读到这边，所以先知就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拜那可羞耻的，就怎么样，成为可憎恶的，与谁一样？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兄弟们，在这里圣经讲到，当以色列人拜巴利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就变得像巴利。当他们越去拜巴利的时候呢，他们整个人的性格就变得像巴利一样。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哦，诗篇115篇第8节，请问在第几页？744页哈，诗篇115篇第8节。所以同样讲的是拜偶像的问题哈，诗篇115篇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115篇第8节，请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反靠他的也要如此。这里讲到造他，这个他是指偶像，凡是造他的人呢，都要跟这个偶像一样，凡是敬拜偶像要投靠这个偶像的呢，就会跟这个偶像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敬拜就是关系的极致， 当一个人，我讲应该说，当两个双方关系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就是一种敬拜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敬拜的关系放在偶像身上，我们会变得像偶像一样。偶像有什么特质？我们就变得跟他一样。所以这里圣经所讲关系里面的内化作用，你越拜谁你就越像谁，你越爱谁你就越像谁。那圣经有没有讲比较好的呢？比较正面的像呢？比较正面的作用呢？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3:18，哥林多后书3:18，我们来看正面的像。刚刚是负面的像，负面的像偶像。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3:18，在圣经第几页？
250页。
哥林多后书3:18，翻到了以后呢，18，我们一起同声来读18，请。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所以这里讲到，当我们眼目注视着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变成主的形状，变成像耶稣的形状。这里的变成，在英文版的圣经它是用现在进行式 being transformed， 是正在变成的过程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眼目注视在耶稣身上，不是一下我们就变成像耶稣，不是，不是，是上帝透过一个过程正在转变我们的生命，变得像耶稣。那当然变得像耶稣我们也要留意，不是我们在位分上像耶稣，我们是人，耶稣是神，这个位分绝对是不能够混淆的。我们不是在位分上像耶稣，那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像耶稣？
心
像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耶稣，或用圣经的话，在我们的性情上像耶稣。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1，彼得后书1，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1:4，彼得后书1:4。好，往后面翻，彼得后书1:4，翻到了以后呢，4，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我们像耶稣不是在我们的位分上像耶稣，是在我们的什么上面像耶稣？性情上，在性情上与神有份。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关系跟人的改变。接下来我们要来谈最后一点，那患难跟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神可以透过患难改变一个人，神也可以透过关系来改变一个人，但是患难跟关系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出去外面的时候常常会牵着我的孩子，因为孩子还小，牵他走路。请问一下，通常我是在什么状况下我是牵他牵得更紧？是在走人行，就是在走人行道的时候，还是过马路的时候，我会牵他牵得更紧？
过马路。
为什么过马路的时候我会牵他牵得更紧？因为比较危险，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请问一下，在患难危险当中，神应该是离我们比较远，还是靠我们比较近？应该是靠我们更近。有的时候我们常会感觉，在患难当中，我跟神的关系好远好远。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是神的孩子，在患难当中神是把你拉得更紧，把你拉得更靠在他的身边。患难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往往有一个正比的关系，在患难当中神会把我们更靠近他。有学者去研究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概按照空间的距离可以分成3个层次。哪3个层次呢？
我可能要用一下白板。人之间的关系分成三个层次啊，这个对我们等一下要讲诗篇二十三篇有点影响，有点可以参考。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层次叫做公众的距离。公众的距离，这个英文叫做 public distance， public 公众的距离。公众的距离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人的距离大概是四英尺到十二英尺左右，我们大概跟他的距离算是公众的距离。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在外面超过十二英尺了，我跟他之间大概就是属于公众的距离。就是说我看到他，他虽然是一个人，可是在我的视线范围里面，他可能就是像背景一样，我不会跟他那么远讲话嘛，我不可能跟他说，你今天怎么样？不会这样嘛。他就好像背景，我也好像是他的背景一样，我好像也他看到的背景。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用一个关系代名词来讲呢，是我与他的关系。可是这个他比较是像背景的他。I am it 的关系，就是它其实像是一个背景一样，这是因为太远了，距离太远。可是如果慢慢的我走过他那边去，他走过我这边来呢，慢慢我们之间就进入一个叫做社交的距离，social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社交的距离啊，对不起，我这边前面。英尺讲错了，大于十二英尺以上，大于十二英尺以上，很远。社交距离才是四到十二英尺哈，社交距离才四到十二英尺哈，是社交的距离。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慢慢靠近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打声招呼，点点头，我看到你了，你看到我了，他稍微说声嗨这样子可是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交谈，没有办法进一步的交谈，因为还是距离有点远。这个时候的关系呢，是我与谁的关系？我与他，或者是他的关系，I am he， 或者是 she 的关系，这是社交的距离。最后一个叫做个人的距离，叫做 personal distance。也就是说小于四英尺，当我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大概小于四英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交谈。你昨天睡得好吗？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咳嗽有没有好一点就是距离比较近了，开始就比较有那种个人的交流。请问一下，这里的如果代名词应该是我与谁的关系？你怎么样，对不对你最近怎么样？你现在好吗？我与你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大家看，代名词从他到你，这个表示关系怎么样？越来越近，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近，对不对？代名词也会不一样，他比较近还比较远？比较远。你比较近还比较远？比较近。好，大家有这个观念了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段经文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到第四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到第四节。好，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到第四节，翻到了以后呢，我们同声开口来读第一到第四节，请。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所以弟兄姐妹，在第二、第三节的时候，大卫用什么代名词来称呼上帝？第二、第三节用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对不对？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大卫称上帝从他变成了你？第几节？
第四节。
第四节，第四节大卫怎么说？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弟兄姐妹，为什么前面是他，后来变成了你啊？这代表大卫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更亲近了，对不对？更亲近了，所以从他变成了你，对不对？那为什么第四节会变成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大卫跟神的关系变得更远还更近？更近。哎，从他变成了你。弟兄姐妹，我要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哎，这个时候应该神，我们跟神关系很好啊，对不对？上帝让我一切都很富足，我想要的上帝都成全，应该是我跟神的关系很近才对啊。可是这时候大卫说什么？他哎，是他哎，啊，怎么会到了青草地也没了，溪水旁也没了？哎，上帝反而从他变成了你，哎，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在青草地、溪水旁，人生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比较远的时候？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苦难，我们跟神的关系反而比较远？不是你想要的都有吗？哎呀，你想要有一个好的房子，上帝就给你；你想要年薪多少，上帝就给你；你想要有一个好的伴侣，上帝都给你，上帝一切都给你的时候，上帝跟你的关系竟然不是那么近。哎，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对，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在青草地、溪水旁享受这些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青草地跟溪水旁。当上帝把青草地、溪水旁这些礼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哎呀，我生命最重要的核心需要就是神的礼物。可是弟兄姐妹，当有一天青草地没了，溪水旁也没了，上帝的礼物没了，走在死荫幽谷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真正的需要不是神的礼物。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奇怪，上帝有时候为什么要我们经历患难试炼？上帝经历患难，让我们经历患难试炼，不是因为上帝不爱你，不是因为上帝讨厌你，不是上帝比较偏爱其他人。弟兄姐妹，因为有一些功课就是必须在患难试炼当中我们才学得会，就是只有在患难失恋当中，我们才能发现原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青草地，不是溪水旁，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是上帝自己。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才会从他改变成你。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思考到患难苦难跟关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常常透过患难苦难使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加怎么样？更加亲近，使我们更靠近他，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原来神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一起有一点安静默想的时间。
心与主心相连，我一心
到你，在青草地溪水旁向主感谢，但是在死荫幽谷当中，我们更要感谢我们的主，把我们拉在他的身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患难试炼当中不断地靠近你，不断亲近你，你改变我们，你更新我们，你使我们这个人的个性性格可以因为靠近你而变得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合乎你自己来使用。谢谢主，也求你特别看顾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目前正处在这样的患难困境以及彷徨当中，全帮助他们，赐福他们，让他们在家庭关系的瓶颈当中有人突破，让他们在工作的瓶颈当中有突破，也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跟方向遇到瓶颈能够突破。因为你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你都不断地在安慰我们。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